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
欢迎收听最优美的中国历史，这是张映林，他被称为是一个历史天才，梁启超也非常激赏他。不过他只活了37岁。这本《中国史纲》一直被称为文辞最优美的史学作品，那么就请跟我一起来读历史吧，我们从根开始学起。目前我们还在谈商朝，这是第二集。商朝已经有铸造青铜的工艺，这些遗物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有找到，比如说有找到有12-13公斤的那种可以炼那个铜艺的锅子，还有呢可以找到一些炼过铜的矿渣。商朝的人的兵器和工具已经用铜制造了，当然呢还有一部分呢在用石头或者是兽骨，可是你也知道那些是比较脆弱的。殷墟的遗物里面已经有铜制的，比如说戈啊、就是那个头啦，矛啊，还有剑的头啊，也有小刀，也有针，当然骨头也有。商人铸铜技术最高的成就在哪儿呢？不好意思，就在王宫还有宗庙，它所陈列的用来吃东西或者是祭祀的器皿是在这里，要把它弄成一个那种大碗状已经不太容易了。那你可以看到博物馆里面的这什么毛公鼎都有很漂亮的花纹在里头，不过那个可不是用来吃东西的，那个是用来祭祀的。你也可以找到盘子啊，茶壶啊，有没有茶我不知道，就是个壶啊，铲子啊，勺子啊，筷子，还可以找到有人用青铜做战士的头盔，这样子的话就脑袋不会被射穿嘛，不过打起仗来应该也重到很要命就是了。还有铜器，铜器包括很多的吃东西的还有盛东西的也有烹饪的器材，那它的质地大部分就是灰灰红红的粗陶，还有黑色白色的细陶，它已经有釉药了，有一种高度烧加上釉的陶器。那它的纹路呢大部分都是刻画上去的，这种比较硬的东西刻上去的。细陶的纹饰已经很复杂了，当时的美术工艺已经相当的发展了，里面有很多的几何图案，还有一些比较抽象化的动物形象。那么玉啊石头啊的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，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找到一个镶嵌绿松石的象牙狮尊，也就是有一种鸟啦。那么也有很多的点缀着绿松石的佩玉，有各式各样的形状，比如说人的脸啊，兽的头啊，老虎、兔子、象啊，还有这个雁啊，还有青蛙呀，长尾鸟、蝙蝠，雕刻成人物的这样子的东西呢，从这些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商朝的人呢，是席地而坐的。当时的人穿什么呢？他们就穿着你在古装剧看到的交领，它是右衽，这个右衽很重要，这右边的在上头。那孔子就曾经说过，如果没有管仲，我们大概都被这个野蛮人征服了，就会变成那个披发左衽一样，就头发都长长的，然后那个就变成左衽了，那个就是蛮夷的服装哦。当时的女人已经懂得涂口红、涂腮红， 头饰也已经很复杂了，就人已经开始很爱漂亮了。有关于他们的住家，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。曾经发现过就古代房子的遗迹，可以看出呢房子的基地到底有多大哦。那四周呢就有很多的大的石卵哦，就像鸡蛋一样的东西哦。那这些石卵呢大概就是柱子的基础，就上面有一个柱子。他们没有用砖瓦，屋顶当然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是用茅草编的。所以古代的商朝宫殿，你觉得会很华丽吗？绝对不会的哦，可能还在黄土之上，然后茅草为顶。他们的交通工具呢，有牛、马，还有象驾的车。谈到了古代有这么多象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刺激？不过如果有一门课叫做历史地理，也就是以前呢那里的气候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所以有很多象可以在那里生存。不要以为很多地方的气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不然你会觉得很怀疑，为什么诶汉朝的时候啊先入关中者为王，后来关中显然就比较萧条了。主要是以前呢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曾经在这个关中一带发现过竹子，就像江南这种竹林的痕迹，表示当时的气候应该是很温柔很滋润的，只是现在已经改变了。那么他们呢都是聚族而居的，也就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，每一个族有一个名号，这叫做氏、啊、姓氏的氏。后来商朝亡国之后、啊、那商王是什么周嘛，周就把商朝的遗民分给新封的诸侯，而且都是我不要把人家拆散，都是整族整族的派过去，也许你的祖先就是其中那一族，比如说有几族，六族分给鲁国，有七族分给魏国。为什么要这样分呢？因为这样分的话，他们彼此之间呢、啊、这个族还有一些可以照应，但是把他们大部分分散了，也就不会大家团结起来，然后再来推翻周朝，这样也不好。商朝呢他是以一个王室，他也有都城，那都城的人呢就是自己称为天意商，就我是个天朝的意思。但是以前的人比较不能够抵抗自然灾害，所以所谓的天意商啊，商朝的首都曾经经过六次的迁徙啊。迁徙的原因也挺多的，那商王统属很多的部族的军长，就是他的诸侯嘛。那诸侯到底要对这个王做些什么呢？也就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他要派兵要去替他打仗。除此之外啊，想必也有一些定期的奉献，就是我进贡一些东西给你。这些诸侯的来源本来应该也是独立部族的酋长之类的，但是就是被这个商王所征服。那有的也不一定是打仗征服，有的也会觉得说那个西瓜哈要喂大便嘛，就是、你势力很强大，那我就投靠于你，那尊称你为王，给你一些进贡，这样你就可以好好保护我了。不过啊，诸侯对商朝跟现在一样，也常常叛变，他们并不永远是彼此和平的伴侣。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跟那个商王他的首都里面人民属于同一民族， 那也有后来同化的，因为商朝毕竟是挺长的，周很显然是另外一个部族。当然有关于周朝如何征伐商朝取代它而得到天下的故事，历史学家们有各式各样的说法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也说过，纣王可能呢也没你想的那么坏，他只是当时啊派兵在外，在打别的地方，首都空虚，于是周朝就进来了。每一个民族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。商朝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外患，在西北方叫做鬼方啊，你看想到这两个字有没有觉得有一点迷幻，这个部族就叫做鬼方。历史上记载，商王有一个伟大的王叫武丁，曾经打鬼方打了3年呢。那还有一种叫做羌人，当然后来呢除了羌人以外，其他的部族都不知道跑到哪去。虽然打仗打了3年，你也不要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浩大的战争，以现在的立场来看肯定不是，用兵不过4-5千，俘虏啊，最多一次只俘虏了10几个人。不过呢卜辞也曾经记载，最多一次的杀敌数目就是2656人。甲骨文里面有很多字到目前还是不能读，就读不出来它是什么意思的，可是数字倒是挺清楚的了。战争所获的俘虏要来干嘛呢？挺残忍的，是用来当祭祀的牺牲品。卜辞里面常常会有人祭，也就是把人呢也当成动物那样子的宰了，然后来祭天，祭自己的祖先。商朝是很喜欢祭祖先的。卜辞里面也可以发现奴隶的影子。奴隶呢要干什么？除了可能要叫他去倒马桶啊，或者是叫他去挖壕沟啊，他也用于战争呢。所以奴隶基本上是相当悲惨的，他们要做所有的事，而他们的命呢不值钱。商朝的人的商业已经到发展货币的地步，你猜猜他们的货币是什么？我想你应该猜对的，就是一种贝类，就是到了这个海边的这种咸水产的贝类。玉器呢也有当于货币的，其实就是对当时而言算是稀有物资。我常常在想，那是不是如果跑到海边一趟啊，然后捡了一大堆回来，我就会变成有钱人。在商朝我的想象力应该是存在的。其实商朝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地方，所以后来就用商来代替商人嘛。他们的铜器、玉器、绿松石的饰品的原料事实上都不是首都那附近所有的，所以已经有了贸易才会到了那里。占卜所用的乌龟可也不是自己养的，是从各地进贡来的，所以很多东西都辗转的到京城来贩卖。好，我们讲完了商朝的社会状况。张义霖说甲骨文单字大概3000个了，在他那个时代啊，可视者就还能认识的人，这些字还可以认得的大概有1半，那有一半不知道，现在当然有发现更多一点，不过呢也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。那古代呢有记载商人上鬼，也就是说对商朝的人而言，神鬼的世界和有形的世界是同样存在的，而这两个世界关系很密切。他们认为神跟鬼充满在他们四周，而且神跟鬼有预知能力，预知他们将来会有什么命运，也会知道环境会有什么变动。这其实是一种宿命论，鬼神操纵着吉凶，所以一定要敬鬼神。只要你去占卜，用龟壳卜，用牛骨卜，不管怎么样占卜，只要占卜 你就得照着做就是。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状况不能乱占卜啊？万一你一占卜说，哎，这个儿子会不会有出息？结果呢，啊，那个大祭司突然看了一看，他讨厌你这儿子，就说，哎，他以后一定会谋杀生父，那是不是就害了那个儿子倒霉了呢？他们是把这个祖先呢，常常拿来就威吓你的臣民啊。比如说呢，要打仗，我就说这是祖先要叫我去打的。那你如果不好好打仗，那就会说祖先呢会降下灾难来惩罚你。商朝的人，当时一年已经分12月了，月已经有大小了。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它大的月有30天，小的月有29天，已经有闰月了，放在年中叫做13月。这就是商朝的文化。你也许觉得现在在讲的是资料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本书是越写越有趣的。夏的时候我们就不讲了哈，你们夏商周嘛。那么接下来明天我们就要讲周朝的兴起，你会慢慢慢慢的进入你所谓的文明世界。为什么要讲商朝？因为它开始有文字，这就是我们的根，你非认识不可。虽然那个时候你的祖先可能也只是一个鬼方的酋长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在那个艰困的环境之中，他们是如何认真的保命，直到生下了他的孩子，一代一代又一代。只要想到这样，你就应该很珍惜你的生命，因为要传到你经过那么多乱世，经过那么多瘟疫，经过那么多的不幸天灾跟人祸，要生到你还真不容易。我们讲的是最美的通史作品，张忆宁的《中国史纲》。
在那带有边境的世界，一切荒谬都变温柔，听我细细诉说。